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大法让生命境界提升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平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。我是在24岁时因病无药可医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从此远离疾病与世风日下的各种败坏风气的困扰。刚走入大法修炼不久，我一身各种病症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没修炼的哥哥经常说，小妹，法轮大法真神奇，你可得好好修，你修好了我也沾光，就你这心态，我看你能活100岁没问题。修炼至今，深感师尊时时的慈悲看护，并引领着弟子走在回归正道的路上，使我渐渐成长为身在俗世、念在方外的那万朵净莲中的一朵。下面我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写出来，向慈悲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善解恶缘。18岁那年，我与男同修 A 同时考了有名额限制的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毕业后能直接分配工作，成为一名国家正规教师，而且自带干部指标。那年我们镇共14人参加这项考试，最后考试成绩排名我第一 ,A 第二，而录取名额只有一个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都认为这是面临命运抉择的大事， A 的家人怕失去这次机会，通过家里的亲戚从上一级势力机构施压我们当地教育局，威胁如果不让 A 上，就谁也别想上。虽然我的分数比 A 高出40多分，但最后在录取名单上，我的名字被换成 A 的名字。面对那个局面，父母虽然感觉委屈了我，但也没办法，谁叫他家有人有权。无奈之下，我转读另一所学校，但从此我对 A 心生怨恨，觉得他利用权势欺压，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从那以后再遇见他时，我不看他一眼，他遇到我时也马上躲闪，假装没看见，低头快速走过。这样一晃10年过去了。修炼大法后，师父用浅白的语言给我们讲述博大精深的法理，从中我明悟了很多道理，真正放下了对 A 的怨恨，想着有机会一定善解与他的这段恶缘，无论他生生世世与我有什么恩怨，因为这一世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一定要让他也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也许是师父看到弟子有这样的心愿，就给我安排了这样的机会。一次我与 A 不期而遇，他一见是我，正要像以往一样快速躲闪，我上前一步叫住了他，他表情尴尬地停下脚步。我说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他忙笑着说，我还好。他反问，你还好吗？我微笑地看着他说，我也很好。也许是我的真诚语气与善意目光，让他接收到了我的真心以待与丝毫不计较过往，他渐渐放下芥蒂，也轻松地与我聊了起来。祥和的气氛让他感受到了我与他已经冰释前嫌，我们之间已化干戈为玉帛。之后的几次相遇， 他都开朗热情地与我打招呼，并轻松地聊上一会儿。我也在修炼大法两年后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几年前在一次换纸币做真相币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 A 能换到。当我问他能否帮忙换纸币，他说没问题，需要多少你说个数。他果真说到做到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若实在换不到纸币时，找到他，他都尽力帮助解决。看到同修常谈到制作真相币的辛苦过程，大多都是换旧纸币需要筛选、清洗、烫平后再打印。我却有幸一直用新纸币打印真相币，省去了很多环节。多年来，同修把制作精美的真相币流入到百姓手中，使千千万万张真相纸币进入到万千个家庭中，传递着大法的福音，利用着它不容易被销毁的优越性，默默地承载着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师父在《红银二解大劫》中说，多少人间乱世，历经重重恩怨，心恶业大无望，大法尽解渊源。是师父慈悲中为弟子说法，用法轮大法教化弟子，起悟弟子的善念，才解开了对他及他们家人多年的怨恨，以至于有了这段珍贵的善缘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弟子无论遇到怎样难以化解的事情，都因为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，是师父慈悲成就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坦然面对。当懂得了世人皆是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寄予无限希望而来时，便不会有任何因素能困住我的包容、理解及善念。第二部分，小小净莲平稳开放20年。清晰地记得2003年，那时大陆的环境很邪恶，多数同修因各种原因不具备制作资料的条件，导致讲真相同修的资料供应紧缺。协调人找到我，希望我去资料点制作真相资料。就这样，我走入资料点集中制作中。当初资料点同修算我共3位，我们都以最纯净的心态分工有序地默默配合着，各自承担起该担当的责任，为配合整体讲清真相，唤醒迷中世人不被谎言毒害而发挥着各自纯正的作用。随着正法修炼的需要，我们从聚之成形到散之为力。2年后，资料点由一朵大莲花化作多朵小莲花。在20年的真相资料制作中，我严格把住讲真相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明慧网的原则，制作各类明慧期刊、真相传单、真相光盘，被国际社会赞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光盘和酒瓶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籍等，根据不同的需求分给同修。坚持从大陆弟子集体晨练开始我修炼的一天，全球44整点发正念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落空，每天保证学一讲转法轮，有时间再学各地讲法。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这些个人修炼的必备功课，尽量认真对待，因为修好自身才是平稳地做好救人事情的基础。制作资料与维护机器过程中，不懂的就上技术论坛查询。是同修们的无私付出，将技术网站栏目分类清楚，为大陆从零开始制作资料的同修提供所需的问题解决方法。在此感谢明慧同修与技术论坛同修无私的付出。2019年冬季，瘟疫之神降临中华大地，很快踏遍全球。所有相信中共恶党一言堂谎言宣传的人们，不分种族、不论疆域的，都面临着善恶的慎重选择，而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。这么多年来，中共利用各种手段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方式，其中以破坏大法弟子的资料点尤为重点。 在制作真相资料的20年当中，无论经历何种境遇，现在看来都只为成就着大法弟子，锤炼中使我们渐渐成熟而已。无论何种境遇，我们都不改救度被谎言欺骗的人们的初衷，用我们从大法中修出的正念与慈悲，更成熟地做好我们身为一名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。在当今世风日下的乱象中，我幸运地成为逆流而上、守护正义的一员，正法时期助师正法的一位修炼人。我希望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。我珍惜修炼中的每一个日日夜夜，珍惜修己救人的当下，珍惜身为师尊弟子这万古不遇的机缘，何其幸运，何其难得，无以言表。唯有在修炼路上珍惜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，更稳健地做好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事，才不负那千万年的等待，不负众生对我们给予的美好期望，才不辜负慈悲的师父生生世世对弟子的看护与安排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看守所里正念运用法律反迫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普梅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14号。那天一大早，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，面对警察上门的表现，我说，宪法第41条规定，公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，请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，表示这种无理的口头传唤我不承认。这时警察态度非常蛮横，我被他们带到了看守所。一，家里有大法书是合法的。当办案人问我说，你是从哪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我说，你提的问题与本案无关。宪法第36条有明文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。那个人又问我，上次为什么被拘留，我说，这与本案无关。警察非法在家里抄走一本转法轮、几张卡片、几本真相小册子，还有几张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人民币和3部手机等生活用品。因此那人又问我，法轮功书籍是不是你的，我说，与本案无关，书既不是作案的工具，也没给谁造成伤害，而且合法。在2011年3月1日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第50号令，共有161件，其中第99件和100件关于法轮功书籍被禁止出版的禁令被废除，所以我家里有法轮功书籍完全合法。当时警察对我提的问题，我都说与本案无关。最后他气得大声说，啊，你们什么真善人，你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，你说什么与本案无关，你师父就这么教你的吗？这时我高声对他说，警察某某，请你注意你的言辞。我说完后，他低声说，你也注意你的言辞。接着我又问他说，你讲一讲我犯了哪条法。他说是刑法第300条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。我又对他说，你确切地指出我究竟破坏国家哪一条法律实施。那人说，你先老老实实交代问题，以后我再告诉你。二，正念解体亲情转化。那天他 他们把我的家人都带上来，企图用亲情做转化。母亲、姐姐、嫂子、妻子和孩子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一见面母亲就嚎啕大哭，扑通一下就跪在我身旁。母亲哭着说，我一个人把你们养大的容易吗？儿啊，快签字吧。他们说，只要你签了什么保证书，说句不再练法轮功了，就可以放你回家，不然就要下大狱。你要不签字，我就跪死在你面前。这时家人都跟着哭。我说，娘，那种字咱不能签，那是叫人放弃良知。这么好的功法，我决心一练到底。我又接着说，前年的除夕夜，我儿子突然对我出言不逊，大吼大叫，我没有生气，还给他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。您当时非常感慨，我静静地守在您的身边，您自言自语地对我说，你是个好儿子，又是一个好父亲，还是一个好丈夫，我做不到你那样，你怎么就迷上法轮功了呢？当时我一句话都没说。娘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做到的。这时母亲又哭着说，儿啊，快签了吧，要不他们就要把你送走了，咱们胳膊拧不过人家大腿呀。我说，娘，你快起来吧，别在冰凉的地上跪着了。母亲生气地说，你要不签字，我就跪死在这儿。我说，您要跪别冲着我，愿意跪你就给大法师父跪着吧。母亲听我这么一说，从地上一下就站起来了。母亲说，完了，这算完了，从小就傻乎乎的，这回你算是傻透气了。妻子也是费尽心思劝我签字，见我态度坚决，就气得大叫，离婚，今天你要不签字，咱俩今天就离婚。这时嫂子又说，老兄弟，快签了吧，签了咱就能回家，在家里偷着练谁知道。我说，嫂子，你别劝了，我不能签。嫂子又说，你咋不为孩子想想呢？就你这事，孩子上完大学找工作都难，不让当兵又不让考公务员，还影响好几代人。最后姐姐也流着眼泪说，老弟呀，快签了吧，你说咱妈这辈子她容易吗？姐姐边说边哭，咱爸去世的早，妈含辛茹苦把咱们拉扯大，容易吗？她老了，老了你还让她为你操心。说着姐姐失声痛哭。这时我对姐姐说，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弟弟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的，哪怕是失去生命也不会放弃。就这样家人都伤心地走了。接着当天我被送进了拘留所，在门前我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说声音太小，再大点声。我又喊了三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进了拘留所，警察叫我签字，我表示坚决不签。所长说，号服你可以不用穿了，饭你吃不吃？我说，吃，必须得管饱。所长又说，功你随便练，但不能惹事儿。三，讲清真相。接着我就进了过渡间，里面住着十几人，我给他们做了三退，我练进功，他们都要学，自觉地坐成一排跟着我学打手印，还非常认真。还有一个人说，他出去后一定练。他们还说我真年轻，和实际年龄不符。我去了好几个监室，都给他们做了三退，每天站在监室的门口练功，被关押的人都能看见我。致使去看守所的时候，有一个监室的坐班时见我面，就恭恭敬敬给我来一个90度的鞠躬，吃饭时双手捧着饭碗送到我面前。7天后我离开拘留所时，所长叫我在一个本子的最后一页上签字，我想看一眼叫我签的什么字，所长不让看，说签字就行。我没听，拿过来就看，原来是办案单位的笔录， 这时我就大声说，不签。所长一看事情败露，对旁边的教导员说，不签拉倒，这和咱有啥关系，叫他快走。到了看守所里，有一天放风，一个警察当众对我说，法轮功，不信你就试一试，不签字最少判你4年，这里最多时关押过300多练法轮功的，没有几个能挺过一个月的，都被转化签字出去了。我说，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让我签字你想都别想，那不可能。今天你就当着大伙的面讲讲，我究竟触犯了国家哪一条法律。警察说，你触犯刑法第300条，利用某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。我说，那你就讲讲吧，我究竟破坏了国家哪一条的法律实施。警察说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我说，你刚才所讲的是一条假法律，它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。宪法有明文规定，任何一条法律如与宪法相抵触，均视为无效。宪法的立法法有明文规定，法律的解释权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任何组织和个人，其中包括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及个人，均无权作出解释。刑法第300条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指使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，强行塞进刑法。两高的这种越权的行为就是严重的破坏国家法律实施。然而我的行为恰恰是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，维护的是国家法律的尊严。警察笑着说，我还真说不过他。一个犯人说，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法律还有假的。另一个犯人说，你看人家法轮功真懂法，他要是律师，我肯定请他为我辩护。一天，一名年长的警察对我说，你见过你师父吗？就信得那么执迷。今天你要是对着你师父相片骂上一句，说句我不练了，我立刻就放你出去。我说，你这话讲得很没有道理，你看信佛教的谁见过释迦牟尼了？信基督教的谁见过耶稣了？就是信仰共产邪党的人不也没见过马克思吗？我还没见过师父面也很正常。监视的人听后都乐了。我又接着说，传统的中国人都以尊为荣，有句古话讲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只有中共邪党才搞破四旧，批臭老九，煽动学生欺辱老师，破坏中国传统，整欺师灭祖那一套。警察听后不语，转身走了。一个犯人对我说，法轮，我对你的行为真是有点不理解，签个字就能回家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就不签呢？我说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他们怎么不叫你们也签个字就回家呢？他说，因为我们犯法了。我说，你说的对，正因为你们犯法了，他们才不叫你们签个字就回家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没有犯法，让我们签字回家，条件是放弃对真善忍信仰，不许再做好人。他们都知道练法轮功的不能说假话才这么干。那个犯人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政府怎么蠢成这样？要知这样，进来时我也声称练了法轮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紧随师尊，修炼路上风雨无阻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新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。我在师尊的保护下，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走过了25个年头。 蓦然回首，发现自己走过的这一路，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雨雪交加，只要有师尊的指引和保护，只要紧紧跟随着师尊的脚步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第一部分，风雨中的选择。2001年，我进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回来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。在拘留所，我抓紧给犯人讲真相。有人说，如果我早遇到你们，我就不会进来了。出去后，我也练法轮功。有人出去后，带他母亲走入大法修炼。从拘留所回来后，我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。由于我不踩师父的法相，不辱骂师父，最后被非法判刑2年。2012年，我因给世人讲真相，遭人恶告，又被非法判刑4年。从监狱黑窝出来后，我面临更加严酷的环境，不断遭610、国宝、社区等人员的骚扰，他们抄家，抢走录音机、真相币、大法书、真相材料，甚至连丈夫的收音机都抢走了。频繁的骚扰使全家人都担惊受怕。丈夫说，一听到警车响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。丈夫把一切迫害归咎于我，对我打骂，毁书、毁资料等，看管我，我只能偷偷摸摸学法练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，做手势，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，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。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。环境是人心造成的，环境不好，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。通过学法，我悟道，这样的修炼环境确实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有学好法，对师父和大法不坚定，错误地认为这是人对人的迫害。2021年，社区人员又来骚扰我，让我在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字。这次我正念十足，对他们说，我练法轮功，按照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做好人，我身上的许多不治之症都好了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现在快80岁了，法轮功在我心里已经扎根了，无论什么人、什么事，都不可能动摇我修大法的决心。从此，邪恶再也没有骚扰过我。第二部分，师尊一直在保护着弟子。由于自己学法少，对病业法理不清，正念不足，使病业状态持续很长时间，险些丧命。经历过几次大的病业关，每一次我都有着剜心透骨的体会，幸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来了。我悟到，放下执着，好好学法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初没学好法，无论在家庭中还是身体上，都造成修炼的很多磨难，也留下许多遗憾。如今我能尽心学法，向内找自己的执着，渐渐的我正念足了，身体也好起来了，家庭修炼环境也变了，孙子没有因为我练法轮功而影响学业，如今正在读大学，儿子儿媳对我也很好，也不反对我修炼了，全家和睦。第三部分，清除怨恨心、埋怨心。我现在认识到，我与丈夫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，是因为我对他的怨恨心一直没修掉造成的。丈夫脾气不好， 动不动就对我发脾气，日积月累，我在心里对他产生了怨恨，这种怨恨还不断增强。同时我还有埋怨心，丈夫出去买东西贪便宜，经常买些质量差的东西回来，我就埋怨。他打扫卫生弄不干净，我也埋怨。埋怨来埋怨去，我们就开始干仗，谁也不服谁。我就感觉这个家真没法待，丈夫太不讲理了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？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啊？是啊，在家庭中，如果没有丈夫制造的矛盾，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呢？丈夫的所作所为不都是为我提高心性的吗？我不但不能怨恨他、埋怨他，相反，我还得感谢他，真得谢谢他。他在帮我消业，帮我提高层次。明白了这层法理，我与丈夫之间多年积存的坚冰也开始融化了。现在丈夫也改变了很多，怪不得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向内找。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。第四部分，抓紧时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多年没见的邻居的女儿从部队回来，她大学毕业被挑选到部队有30多年了，现在是团级干部。这次她和她外地的姐姐一块儿回来给她的父母上坟，顺便来看我。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正法到了最后了，我正愁如何才能联系上他们，结果心想事成，师父安排他们一起来看我，真是大法创造的缘分。他们只待了半小时，我抓紧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很接受，也做了三退，还高兴地说谢谢。临走时我说，时间来不及，我也没给你们准备什么。妹妹从口袋里掏出真相护身符说，这就是最好的。我高兴地说，是是。他俩高高兴兴地走了，我不禁感叹，这确实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是无价之宝。租我家房子的一家五口因当地完工要回家，他们早上打电话说下午乘火车回家，让我丈夫去拿钥匙。我为了给他们讲真相，就对丈夫说，我去拿吧。因时间太短，怕讲不明白，我带了两个真相护身符和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我问他们听说过法轮功吗？小伙子说没听过。我又问，你上过学吗？他说高中毕业。我把经文拿给他看，他看一眼，说他啥也不信，就认钱。我说，没有命，有钱你能得到吗？这时一位年龄大的中年人和他父亲过来说，我们在外面带这些不安全，万一丢了惹是非。我一听明白他们都知道法轮功，只不过是害怕，我也就没再多说啥。我想反正他们明年还来，还有机会。下午他们打来电话说他们买的东西忘拿了，让我们取出给他们寄过去，并通过手机短信发来地址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让他们了解真相的。我马上把真相护身符和师父的新经文，还有我以前写的准备给别人详细讲真相的材料全部装到箱子里，连同他们买的东西一同寄走。同时我还给了他们500元钱，让他们回家给老人和孩子买点过年东西吃。他们收到后在短信里直说谢谢。 一路走来，幸有师尊看护，弟子才走过一关关一难难，师尊为我操尽了心。感恩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与天下有缘人分享我的快乐，我与家人的修炼故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0日。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已十几年了。今天我要把亲眼见证的大法修炼中的神迹写出来，让有缘人都能够看到并分享我的快乐。一，父母从一身疾病到无病一身轻。1992年师父刚开始传法时，在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。那时我母亲46岁，身患腰椎盘突出，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。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的经常痉挛疼痛，只能俯卧用双手肘支撑身体，肘部已经磨出了老茧子，靠吃止痛药维持。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，但术后有可能瘫痪，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。当时父亲患肩周炎，一只手臂已经萎缩，面黄肌瘦，驼着背，什么累活也干不了。我不得已只好请假与爸爸艰难的护理妈妈。住院半个月时，邻居告诉我们有法轮功代工报告，据说在北京已经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，在气功界是最出众的。1992年8月9号星期日，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，一大清早弟弟和母亲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，去了邻居告诉我们的那个代工报告会的会场，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。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，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，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。快上课了，所有的人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，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，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待。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身边问，你得什么病了？母亲说腰椎盘突出。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。上课了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师父。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，你能配合我吗？母亲不加思索地说，能。师父用手在母亲的后背拍了几下，随后说，翻身坐起来。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。接着师父让母亲站起来，哈哈腰，并绕着舞台跑两圈。母亲真的就能跑了，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。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。母亲平时不善言辞，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。母亲说，谢谢李老师，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。说完就从讲台上走下来了。台下掌声雷动。 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，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和父亲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三期学习班。九天班每人50元，第四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，因为是老学员，每人25元。经过两个学习班后，父亲萎缩的手臂复原了，腰板也直了，脸色也红润了，焕发了青春，并戒掉了烟和酒。从那以后，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，一天不落地到公园练功，自然也就成了辅导员。2001年，64岁的父亲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迫害，约有半年左右。因为不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和揭批材料，父亲被警察迫害得奄奄一息。到通知家人接回时，家人被告知大珍已找不到血管，且伴有心脏偷停，人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。以往神采奕奕、汽车如飞的爸爸已是气息奄奄、骨瘦如柴，但眼神中透着坚毅。回家后有了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，不到一周一切都恢复正常。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，也是世间医学无法达到和解释不通的，这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。二，我练大法，骨伤迅速复原。1993年，我不慎左腿摔伤，小腿下部粉碎性骨折，腓骨断裂，在医院接骨后打上帘子，半个月后我拄着双拐参加了第五期大法传授班。第三天，师父教授第二套功法时，伤腿发热，明显感到能量场特强。听完课，我扔掉了双拐，能自己走路了，只是左腿还不太自如。常言道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可我九天班还没结束，腿上打的帘子已经拆掉了。2004年秋天，我骑摩托车摔倒，左腿被车重重地压在下面，腿肿得很粗，跟上回腿伤症状一样，疼痛难忍。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，好坏出自一念，没当回事儿，忍着疼痛照样做家务、上班、盘腿练功，谁也没告诉。一周后腿好了，只是用手按按肉皮时还有一点疼。三，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老者。长春第七期传法班结束时，大法弟子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，师父慈祥的不厌其烦的与弟子合影。当时我虽然20好几了，却像小孩子一样尾随在师父的后边，傻傻的只是看着师父笑，生怕错过一个幸福的时刻。一对照完，又一对站好了，请师父合影。师父大步走了过来，这时我看到用轮椅推过来的一位看起来有80岁左右的老者，手里拿着拐棍儿。我看地上有一个马扎子，便去拿过来，想放在队列的前边让老者坐下。师父却冲我摆手说不用，并告诉老者扔了拐棍往前走。开始老者拄着拐棍站在那儿不敢动，大家都鼓励老者。随着师父一声声往前走往前走，老者真的就自己走进了队列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热烈的鼓掌，留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。五，老叔脑血栓症状痊愈。我老叔是个在自家看书练功的大法弟子。2002年夏天，他从4楼往下走，到楼下时发现自己口齿不清了，并伴有手抬不起来、腿也不好使的症状，这明显是脑血栓症状。他的女婿把他背到医院打了一针维脑路通，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。老叔回家后关上门，在床上单盘腿，只有一念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就这样坐了一下午，到4点钟时已恢复如初。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，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？是师父的慈悲呵护，老叔才转危为安。六，女儿从羸弱到健康。我的女儿3岁时得了肺炎，1年中大病打吊针2场， 平时小病不断。2003年那一年发烧，打了22个吊瓶都没退烧。从05年开始，我带女儿学法练功，从此女儿告别了打针吃药的日子，她的身体健康了，我也摆脱了昂贵的医药负担。2005年8月21号开学的第一天早晨，女儿在头前抱轮和两侧抱轮时吐了两大滩黄脓一样的东西，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。2007年开始，女儿经常听大法弟子写的曲子练习舞蹈，成型的舞蹈就学会了好几个。好的音乐比药还灵，现在孩子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健康。2008年10月2号，孩子淘气，不慎从2米高的隔板上掉到水泥地上，当时摔得头不敢动，并且从口中直喷东西，直说迷糊难受。情急之下，我把他10月28号要参加比赛的舞曲找出来反复播放。那是一支优美的大法学员所跳的舞蹈的舞曲。女儿到中午看上去就好了许多，并且吃了一点东西，到晚上脸色好了许多。3号早晨，女儿高兴地喊我说，妈，快看，我能翻原地前桥了，一点儿不迷糊了。7丈夫车祸有惊无险。2007年5月9号，丈夫骑摩托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出很远，保险杠都磨撞了一半，戴着安全帽头都撞出血了，腿也受了伤，痛得一动不敢动。可他第一念是，没事，好坏出自一念。他经常佩戴写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护身符，关键时想到的是大法师父。他回到家来跟我说，我从心底为他的正念高兴。我又跟他在法理上切磋，他在家休息养伤期间，我每天跟他一起学一讲转法轮，第三天他就能用拖把拖地帮父亲收拾摩托车了，第11天便能上班了。他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并且把烟酒都戒掉了，也开始修炼了。8二姑看神韵，眼疾顿消。二姑今年80岁了，是个老居士，信佛虔诚，过午不食，信佛20多年了，期间住过几次医院，气管不好，呼吸困难，有一次还送医院抢救，那一次很悬。二姑眼神不好，医院诊断为青光眼，看不清人。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，不但没好，相反更严重了，面对面不认人。老人要强，不愿跟儿女生活，自己过习惯了，但因视力不好非常苦闷。2009年3月份，他的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，老人趴在荧光屏前看，演出的节目中有舞蹈婆罗花开。老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曾说过，当婆罗花开的时候，转轮圣王九下时传法度人。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说，婆罗花开了，神佛归来了，您看到了吗？老人入神地盯着画面，反复看了3遍，回头让外孙关电脑。这时外孙正背外语单词呢，老人没上过学，别的不认识。这时指着的字不字对外孙说，这是不字，这是的字。事后兴奋地跟我们说，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，从此能认真做针线活了。从那以后，老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如今皮肤细嫩，白白净净，1/3的头发都变黑了，越活越精神。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，其实每位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耐人寻味的见证史，感人泪下。其实法轮功就是使人类道德回升，身体健康的上乘功法。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，一切的不如意都是人不好的心促成的。大法弟子的家庭幸福、身心健康是修真善忍得到的。作为不修炼的你，只要记住救命的9个字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 危难来时，只要你能想起这句话，你就一定能平安地度过劫难。愿所有的家庭都幸福美满，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平安吉祥。弟子全家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父哈尔滨讲法班的日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日。1994年8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哈尔滨市的传功讲法学习班，现将在师尊讲法班上出现的奇迹与同修分享。一、学习班上出现奇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为了名利，人与人之间的争夺，你睡不好吃不好，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。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，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，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睡觉，两只眼睛就是睁不开，就想睡觉，但师父讲什么都听进去了。这样的现象持续两天，不知啥原因。后来看到转法轮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睡觉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我脑子里边有病，在学习班上，在麻醉状态下，师父给我调整脑袋里边的病。二，抽的烟丢了。有一天白天在旅店楼下的小卖店跟老板聊天，坐一会儿想抽烟，身上没带，上楼去取烟，两盒烟都是哈尔滨牌香烟，我从一盒中取出两支烟往另一盒里装，把它装满，打算回家给儿子尝一尝，然后放到手提包里下楼去聊天，想抽烟时又上楼去取烟，屋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打开手提包一看，刚装满的烟怎么少了一支？我没想什么，又将一支烟装到盒里了，又去聊天。快到中午了，回楼休息一会儿，取一支烟抽，发现刚装满的烟又少了一支。这时我突然悟到，这是师父点化我戒烟。我当时就向师父发誓，师父不要再为弟子操心了，我从此以后不再抽烟了。从那时起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从未抽过一支烟。三，同师尊合影。学习班每天都是晚上六点开班，白天没事，大家上街玩。有一天大家去哈尔滨有名的太阳岛去玩，走进岛内，有人说，李老师。大家一看，师父在哈尔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公园。这时，有个老年学员快走几步，几乎是小跑，跟师父说，我们是从某某地区来的，想跟师父照张相。工作人员说，你们赶快站好，中间给老师留个位置。大家一听同意照相，不约而同地围着花池站成一排，中间给老师留着位置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，也是最难忘的一件事，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我都特别激动，一股暖流通遍全身，仿佛回到了师父身边。我要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，我庆幸自己今生能得大法，简直太幸运了。我要在实修中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，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到底，做好三件事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佳云飘越红尘，莲开满园，冬去春耕，藏于万物生机勃勃，亿万众生喜庆活生，迷中世人如痴如梦，轮回辗转追远红尘，心与大法红传十方，唤醒亿万沉睡众生，盛开法莲满园迎春，佛珠转轮天地变更，普照天于世放弃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